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今天是奇妙的日子，今天是你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日子。我们今天要到主耶稣面前领受主的心意。我们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耶稣基督当年所讲的话，他要我们活出一种怎么样的生命，他呼召我们走窄路，他要我们怎么样走这个窄路，在这个窄路上我们遇到什么的危险，他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我们也今天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一起到主的脚前，我们聆听主的教导，从他的眼光，从他的先知性的人生去看，我们今天该如何活像基督，如何跟随基督。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就开启啦。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投影片啊。今天讲了两堂，我本来没想过要讲窄路与人生，但是在今天在预备的时候，神还是要我讲窄路与人生，因为后面的经文是跟窄路有关。这里说小心跟错师父走错路，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特别越新的基督徒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经历过跟错师父，你不热心你不会跟错的啊，你没错过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对，所以我们犯错是成长的一部分，也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觉得羞耻啊，不敢承认。求神安慰你，求神怜悯你，神是有大能的，走错没问题，懂得悔改，懂得回头就可以了，阿们。然后在这里有一段圣经等一等，当你们热心愿走窄路，愿放下世界你会开启，会发挥影响力，撒旦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你，他会试探，要使你夭折，他要把你快快杀掉。神也会开启这环境来教导你，试炼使你成长。你说哦哟，好惨哦，我也经过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有点腹背受敌的感觉，但不要怕，尽管向前行，只要守住爱神爱人如己的心。主必能领你走在正路，因为他叫万事无生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不要怕，让我们快跑跟随他这个是我真心的感受，也是今天主给我看到弟兄姐妹，若你真的要走窄路，为什么会觉得窄路很苦？因为窄路上撒旦会试探你，神会试炼你，但是你放心，撒旦试探你的时候，神不会袖手旁观，他会帮助的。然后神训练你，给一个好的环境，再让你学识，魔鬼也不会放过你，他会落井下石。所以如何分辨试探和试炼呢？试探是要拆毁你，他会一次过给你十个这个不好，让你觉得自己自惭愧，觉得自己很不好。然后神的试炼是集中一个事情，他针对你一个问题，他要你改变那个事情，重复重复那段时间都去针对那个问题，这个叫试炼，就会叫你成长，只会对一个问题，若你里面充满控告，充满自卑感，那个是试探，你不要听那个声音，那个不是圣灵的声音。所以求神帮助你，当你愿意爱神，有相信神爱你，你愿意爱人如己你活在一种神和人和谐的关系里，神会带领你，你不要怕。当你坚持爱神，神能叫万事无上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你一定会得益处，你只要快跑跟随他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啊，在我们快跑跟随主，我们会有遇到很多人，他不要跟随人，再伟大的你都要不要跟随。或宗派主义，再伟大的宗派，当你高举他过于神啊，你就会有危险。仅仅跟随主的脚中行就可以了啊。我们跟随主应该是轻省的，我们跟随主应该是喜乐的，我们跟随主应该找到谁是你的主人。就算你把你的东西给他，都是建立一种更深的关系。在信仰上你越愿意付出给神，你就越能得到一个更深的关系。所以信仰上是越付出你就越爱主，你越愿意牺牲你就越能感觉一种踏实。所以我们热心的基督徒很愿意去快跑跟随主啊。所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我们如何才是一个真正的啊快跑跟随主，感觉是怎么样的啊。我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个快跑跟随主但是要紧紧跟随的人，让我们真的分辨跟随主是喜乐的，不用自己筹算太多的。当你总是在自己筹算啊，你要小心，你不是走在主的路上。你走在一个蒙福的路上，
走在蒙福的道路。
哈利路亚。叫做降服，真正的信心，相信苦难之后以后有彩虹。紧紧地跟着主的脚步，相信都会变成祝福。哈利路亚。
就算遇到暴风雨，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有主同在就是天，愿主的同情，愿主的安慰，愿主的光成为你的安慰，一切都会成为祝福。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从黑暗里走，第二叫做生命的光。愿主指引你，叫做生命的光。哈利路亚！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去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更多的这样单纯的跟随。求你帮助我们真心的跟随。我们相信你从十字架救我们啊，你不会放下我们。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尽你的宝血，你要带领我们去到天家，那个是终点。你说谁也不能从你手中把我们夺去啊！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拖着你的手，也让你来拖着我们，也求主你亲自地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每天与你同在，每天与你同行，每天与你同工，与你同在有平安，与你同行有喜乐，与你同工有轻省。愿我们紧紧的与你同行，谢谢你啊！我们把一切复杂的事情交给你，信仰应该是啊，单纯清爽，在你面前应该是喜乐的。愿主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窄路与人生啊，小心跟着师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论走窄路之后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啊，主在这里啊，为何会提出假先知和进天国的问题啊？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开始，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捧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造葡萄呢？蒺藜里岂能造无花果呢？这样好往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21节，凡轻负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两段圣经啊，特别第二段是圣经中最难解释，就是论救恩、论恩赐、论侍奉，为什么这些侍奉主的人不得救啊？但最更重要的是源自窄路的思想。主耶稣讲完窄路，为什么突然间要转向假先知啊？因为当你快跑跟随主啊，你热心啊，走窄路啊，我们遇到两种危险。第一是跟错假师父、假先知，所以你热心，你不热心你不会遇到的，你热心你就会遇到了。这是热心的信徒必然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想生命更好，记住这个更好出问题，从来不满足自己现在有的，也不感恩神现在给我的，总是给一个宗教的人不断挑不断挑，所以他们追求很多新奇的知识，最后变得骄傲。遇到仿佛很属灵的人，便会走错方向，迷失自我。最可怜是迷失自我，就像那些追星的那些年轻人一样，追着这个追着那个，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越心追求是好的，但是若我们为着神奇的知识啊，为这些仿佛很伟大的人，我们连自我都迷失了，天天愁眉苦脸，天天觉得自己不够属灵，天天在这里怪自己， 没有目标的去提升自己，什么都要完美，什么都要完美，你要小心，魔鬼已经站在你门口，你的罪被追上了。什么罪？骄傲。假师傅会把自己替代耶稣成为信心的对象。所以若你是热心愿意去追寻那个走窄路，求神帮助你，你今天要好好的思想你走的路是否跟错师傅了。若是这样怎么办？但是我刚才说过跟错是正常的，没有跟错是不正常的因为你曾经热心，在神会保守你，不要怕，我今天会处理这个问题。第二点错解得救的真理，追求侍奉能力而不是神自己，这个是第二段圣经告诉我们的。为什么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但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在犹太人中常见的错误是以属灵的能力代表与神关系的亲密，其实不然，这样不是真实的。你有属灵的能力能治病赶鬼，彼得都说了，我叫这个人起来不是因为我的虔诚。法利赛人犹太宗教就是你有神圣灵的能力，你一定是很虔诚，跟主的关系很好。你看巴兰先知是真先知，他生命好不好？不好。约拿是真先知，他有没有听话？他跟主直接就是对抗更严重的就是那个参孙，他从小他五太宗就离了拿西尔院，他的一生都在犯拿西尔院，不讨神喜悦，甚至后来最后的那个应许的头发都剪了。所以你不要把属灵能力跟一个人的属灵的品格挂钩，特别在我们今天向圣灵开放的宗派，我们灵恩派有极端不极端也好，容易犯这个错甚至我们基要派也觉得你虔诚的就是生命好，我告诉你很多表面是虔诚的里面烂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不要重视能力过于生命以为有属灵恩赐的人生命一定很好，这个真的吗？不是。与神的关系一定很密切，错，这个是误区。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人的恩赐正站在台上，恩高很强的人，他平常的生命当中很没信心，对经济很大的软弱，甚至有时候很多自私的行为，但到了台上神就用他来怜悯那些人，也这个也是他用信心付代价换回来的一个恩赐。神是信实的，你用信心操练，你要甚至你付代价得到的恩赐，神不会容易把它拿走，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不代表你的生命仍然讨得喜悦。审判你 Benny Him 他这段时间跟太太离婚神在那段时间有没有用他？有，但他说我有与神同工，实际上我的灵命已经死了。后来发一个梦，神警告他，他会不得救，这个很特别的梦。但是我在说，我们的属灵恩赐能力跟我们的生命没有绝对的挂钩，没有绝对的正比例。然后我们是与神关系密切的人，一定有能力，与神关系密切一定有能力，但不代表一定有外显的属灵恩赐，这个是两回事。一个跟神关系好不一定代表他按手祷告就有神迹奇事。我是用神学院第一年有一个蔡永生牧师的讲解的，他说灵恩派最大的错就以为一个人有神迹奇事他就一定是灵命很好，错，其实他祷告很好，很愿意祷告，很愿意付代价，刀空自己就被神用。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不要看一个人的恩赐去定一个人的生命的地位，有属灵恩赐的人不代表他与神的关系很好，这是出于我相信当这个有恩赐是因为神出于怜悯 没有收回这个恩赐，所以这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这两个误区才让我们的主经在这个讲完窄路之后，他提醒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会遇到假师父，第二个我们对救恩的真理，我们很容易走进法利赛人的宗教的灵，就是以我们的属灵恩赐啊，我们的能力啊，侍奉的能力，甚至用侍奉来代替跟主的关系。主说你这些用侍奉用事工代替了我的教代替了我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让人顺事工中心，没有向我中心。向事工中心就是向神中心吗？向事工中心就是真的让主的心得满足吗？一个是服侍人，一个是侍奉神。神是一个个体，是个 person， 我们要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才有对的关系跟神，才有对的侍奉，你同意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不要半末倒置。今天的基督教教会的传统就是事工代替了神，教会代替了天父，成为我们效忠的对象，我们的教义代替了我们的圣灵，成为我们重生的凭据。宣告教义你就得永生了，但是教义对我们有遇到圣灵吗？也许还没有，所以这个是 很好笑的一个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是愿意走窄路的人吗？对不对？愿神帮助你，愿神祝福你，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来处理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来处理第一个问题，如何分辨假师父，如何分辨假师父。求神帮助我，帮助你，这个是重要的课题。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15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分辨了，只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治理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见好果子，唯独坏树见坏果子。好树不能见坏果子，坏树不能见好果子。凡不见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在这里你会看到主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防备啊，防备。为什么都是防备？就是你没办法去抓到他，你只能被动防守，你没办法分辨，因为他们到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假先知有一些是真先知假先知的行为，真的信徒有假先知的行为啊，为名为利为杜甫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他们外面一定很好的，你们会认出来，却里面却残暴的狼。所以这里有两个果子，一个是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这个是他们品格，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他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哲理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就是说你们在他生命中找不到无花果的，找不到葡萄的，找不到好的果子。这是看他们的行为的终点，看他在利益冲突里面他的表现，他是邪子还是他像耶稣邪子，还是他跟你斤斤计较，还贪婪在里面啊。所以求神帮助我如何分辨假先知，有时候真的看他行为的那个结果啊，他的里面的态度啊。然后这里这样，凡好树见好果子，坏树见坏果子，就是说真的是真先知，好果子好树应该会结出好果子。所以好树不能见坏果子，坏树不能见好果子，我们不明白，因为他说凡不见好果子指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说结不出好果子的树，就是那个假先知他结出来的这些果子，生命的果子，他带出来的人，他们最后是没有价值，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会砍下来丢在火里。 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培养的、影响的信徒，最后在神眼中是一个坏果子。啊，所以这里第二个说，我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他们带出来的人啊，是怎么样的生命？亲近他的人，在他影响底下的人是很自私的，还是生命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古怪？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你看到一个所谓先知，他表现出来的是带给身旁的人是喜乐、平安啊，更有爱心，还是带出来的那些人越久越极端，越久越让你不平安，越久越感觉他们骄傲自大啊，这个就是看他借出来的果子，就是他们的信徒门徒的生命，你就可以分辨。你没办法直接从他身上看到很多，但是他建立出来的那些果子你就知道。比方我们看到他，我们的生命跟着一个人很久都没有传福音，很久都没办法带一个人信主，我们要小心，就算对方不是假先知， 你真的没有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说不能带给你生命的也算是假师父，对不对？求神帮助你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总结这一段圣经，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分辨假先知。经文的重点，假先知从外表是很难认出来的，因为披着羊皮，所以不要乱在教会中说这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这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我告诉你分辨不出来的。假先知的本性是残暴的啦，是自私的，只会摸索和压榨信徒来肥己。旧约在耶利米书，神已经警告这些假牧者，真牧者，坏的牧羊人。这些坏的牧人就是这里说的假先知，代表神的，有代表神的地位，却没有代表神的生命。那它里面是残暴的狼，是自私的，只会摸索压榨信徒来肥己。所以真的同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作为神的代言人，我们要小心，我们里面为否有一个假先知的灵、假先知的心一直来挑动我们？魔鬼也要试探我们，所以说我们长期觉得自己里面有一种自私，有一种贪，有一种压榨人来打好处的。你要小心，这个灵不是来自神，要小心，你最后真先知变成假先知啊，看他们的果子便可以认出他们来。两种的果子，第一种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格，最后带出来的行为啊；第二是他们栽培出来的信徒。刚才总结过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帮助你跟我，我们真的要小心，防不胜防，防不胜防。所以主说要防备，要防备。然后最后一点，我总结整段。根据我的经验，真先知灵里更亲近主。我们一起来读吧。真先知灵里更亲近主，想平安，找到自己的命定，而不是灵里进劳苦重担的事工。真先知是灵里更亲近主，想平安，找到你自己个人的命定，而不是灵里进劳苦重担的事工。当你愿意，你觉得这个事工是你的命定，你可以进。但若不是，你只是跟着别人走，最后你发现在整个过程里面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注，劳苦重担，然后你不敢停下来，你要小心，也许已经错了。所以我有一首诗歌总结，真先知带来的结果，在你身上你会感觉一个结果，就是到耶稣的脚前啊。真先知是带你回到主耶稣的脚前，让你感觉他的同在。真先知是带你到耶稣的脚前。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去真正的享受 真先知他应该带你更亲近主，对不对？然后怎么是什么的感觉，就是这首诗歌的感觉，我们一起来享受这首诗歌。愿主带领你像当年的玛利亚与主四目交流，真正的牧人带领小羊到你的脚前，可以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你，进入那个丰盛的状态。主啊，我们要仰望的是你，我们要跟随的是你，求你时刻引导我们到你的脚前。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真正的与主同行，应该是没有老鼠重担。
完全相信，完全交托，
能得享安息。
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心待你。
主啊，但愿我们真的能到你面前来，真心的敬拜你，全心的敬拜你，与你重建一个真实的关系。求主让我们知道，窄路是有你同行的，窄路是享安息的，与你同享安息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到你面前深深的敬拜你。我们再唱一次，我但愿今天这首诗歌成为你整个课堂最重要的诗歌。我们不是要单单为分辨假先知而分辨，我们是要走进真先知的服事里，更深的走在一个对的窄路中。
在耶稣的脚前，
耶稣的脚前，与他四目交流是我们唯一的终点，路上的力量的源头。在耶稣的脚前，我们一起唱，
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
真正跟随主的要等候主的旨意。
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耀。
瞻仰主的荣耀。
在耶稣的脚前，
心中不见人，只见耶稣。 安静留心聆听你，等候他的旨意，这个才是跟随的主。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
在路的人啊，你什么都没有，只有耶稣，你连耶稣都不要，你就什么都没有。真的，要你毫无保留的敬拜主，献上一切。你记得走窄路，就是已经让你放下。若你在窄路上，你连耶稣都不要，你就更可怜。我告诉你，你愿意走窄路，就有主的应许与你同行。你可以不挂虑，你可以祷告祈求和感谢，因为神为了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你。所以今天就只好抓紧主跟你的关系。我们再次宣告，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们当学我，答复我，学我的样式。带你到主面前，会加深你跟主的关系，更有信心跟随主，不是跟随他。很多假先知都会代替主耶稣的位置，成为你信心的对象。求神怜悯，求神帮助你认清谁是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在这个课堂里，我真的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很容易就跟错，真的，包括我也跟错过。但是我相信主是有怜悯，因为他知道我爱他，也真心的爱他，也爱人如己。这两个让我真的在这些曾经迷失的日子，我能走出来。所以求主帮助你，不要怕。主说防备假先知，不是说杀掉假先知，因为真先知都会变假先知，最难分辨就这样。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不要怕，勇敢的跟随主。然后我后下面会讲如何分辨这些果子。他说果子，什么果子可以分辨？你们最熟悉就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所以我要今天用圣灵的果子，我们如何去分辨假先知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再看如何分辨假先知的果子。凭借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是果子？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种果子，九种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意思说，你被圣灵充满。一个神的仆人若是真的被圣灵充满啊，他应该结出这九种果子，他生命中应该流露这九种的生命，应该是像耶稣一样，最少有仁爱、喜乐、和平嘛。对不对？当你见到一个神的仆人，常常都没有爱心啊，常发脾气，发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好像一个暴君一样，你要小心。他能力再大，你都要小心，因为他没有喜乐的，烦恼来他就愁，环境顺利，哇，他嘎嘎嘎在哪里笑？这个不是喜乐，这是快乐，快乐是跟环境挂钩的，和平就是 shalom。内心的平安，你可以翻成平安。你内心有和平，你才可以带给环境有平安。 所以说你发现一个神的仆人常常挑战，常带来很多争执争论的，他完全带你去征战，到一个地步你完全感觉没法停下来，没有安息的，你要小心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吗？也许他很热心，他心里没有和平，没有平安，没办法让你有平安啊！若跟一个所谓伟大神的仆人走在一起，内心感觉不安的，你要小心，也许这个不是真的仆人啊，也许那个时候他软弱吧啊，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一个真先知在他软弱的时候的话你都不能听啊，所以要用信心与你所听的调和，要用问用信心与所听的调和啊，不要繁话都信啊。我亲眼见过一个曾经很爱主非常有影响力的神的侍女，他后来软弱的内心软弱，但是他不能停下来，上了那个高台下不来，然后他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坦白说，他说他们都相信我，我吹口说的他们当作是圣旨，觉得是从神来的话，我怎么可以告诉他们我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啊？这个就是问题，真先知就要变成一个虚假的，为着不要让人失望，不要绊倒人，居然发假预言。他在我面前哭了很久，哭了很久，我也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千万不要下不来，千万不要下不来，否则你后面的罪追上你，你就更可怜，所以就整个事工给毁掉，他还骗钱骗很多事情。所以求主怜悯啊，我们真的求主帮助你，当你真的要做神幕后的精兵，宣告你是跟主走窄路，要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心有永生，要活出一个先知性的人生，那么荣耀的一个神的期望在你身上，盼望你真的要保守你的心藏在圣灵里，在基督里，仁爱喜乐和平，要诚实的，有信心，有温柔，有节制，有良善。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好，我们现在用圣经啊，用九个果子一起来分辨好吗？假先知的果子第一种啊，是残暴的狼，狼对羊只有掌控和榨取，这个是第一个他生命本质的果子，就是第一种果子啊。我会分三段用圣灵九果，第一个果子是讲到这个假先知本身的生命，第一没有仁爱，没有爱心，只有利用，没有爱心只有利用啊！当然有时候是我们很乐意，最初是很乐意给他用，很乐意给，就变成惯例，要小心是他真贪还是你太乐意了，你不骗我骗谁，所以要小心。但最重要他没有感恩，他没有仁爱，然后第二没有喜乐，只有事工没有亲情。你会发现他只有目标没有亲情，在这种环境你没有安全感的，你是内心没有喜乐的啊！你最初在事工成功的时候顺利，你会觉得他很重视你，但是后来你发现事工不顺利的，他骂人，骂这个骂那个啊，甚至完全不会纪念你啊，你的付出，跟你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我们说是没有被接纳的，所以你内心啊，他内心是没有喜乐的，他只有事工，他也不会跟你建立亲情，也不跟神建立亲情啊。天父不是他的老爸，是他的老板，他也会让你变成这样。第三，没有和平，只有对错，没有符合，没有和好。你看到假先知他再有能力，他就总是说那个错那个错那个错，那些人错那些人错，那个教会不好，那个信仰有问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就谁没问题，我没问题。真先知不会这样的，会谦卑，觉得我不懂，我不是真理， 我没有拥有真理，我只是跟随真理，我在效法耶稣，我在追寻真理。我没完全懂啊，我只是谦卑的、协己的啊，与主同行。求神帮助你，帮助我。真正的先知的生命，它应该是有仁爱、喜乐、和平。我在说啊，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是假先知？就你发现他很功利，在冲突的时候，他很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暗中使胖，使那种手段来榨取。要对羊，就像狼又跟羊在一起，最后他目的是怎么样？把那个羊骗走，要把它撕碎吃掉，对不对？填饱自己的肚子。主要是用残暴的狼，就是这个假先知，他真的很恐怖，他最后是让你撕碎。当你受伤了，他不会包着，他还会定你的罪，还会把你撕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若你要防备假先知的人，你问你自己，我给这些圣灵充满，我追寻这些所谓的大先知，我里面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我在他们身上有没有看到仁爱、喜乐、和平？我敬爱的老师何庆武牧师，他是非常喜乐的，他是很单纯的，跟他在一起就感觉到喜乐，也感觉到他的爱心，然后在他一起看到他对别人的关怀，很有和平，就是真的能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常常让人跟神能拥有一个会面的机会，让神做工在人身上，非常谦卑的一个牧者。所以我觉得真先知与假先知的生命很容易分辨，就是你看他的果子。然后假先知个人没有仁爱、喜乐、和平，不像耶稣让人亲近，你会发现你很难亲近。若那个领受很难亲近，你感觉很深的惧怕啊，要小心是否他不是啊一个真先知。他们因为被反对，会有反社会行为。那个假先知通常都有反社会行为啊，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只相信我就好了。你离开我的团队啊，你就会遇麻烦啊，甚至会受咒诅。我在新加坡遇到一个什么 Gordon 的一个人啊，也不说太多了。总之，他警告那些离开他的啊，曾经跟是他门徒的，他们会受咒诅的。假先知这里也不会鼓励会友去用爱用爱去安慰世人。假先知好特别，他只会给你追寻宗教经验。但他确实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做爱世人，他们也不传和平的福音，把自己抬举到很高，认为好像全福音是很低档次的。像真的有生命的，应该带来那个给别人的生命中遇到耶稣，他以为像耶稣带给别人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我们要小心，就一个团队不传福音，他们在建立的不是祝福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团队在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是我属灵父亲警告我的。任何的事工又不是来在建立教会啊，成为基督身体的祝福，他就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影响力。要小心，若你们的团队好像很厉害，却不爱教会，也不愿意服侍教会，只会批评论断教会，你就要小心。这是我第二段要讲的。假先知的果子，他结出来的果子，他的信徒的生命不像耶稣，没有忍耐、恩慈、良善。什么意思呢？没有忍耐是门徒都骄傲，自以为义，己为是，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别人，喜欢论断和定别人的罪。你记住，他们很喜欢论断，好像全知一样啊，然后很容易就口中定别人的罪，这个就是自以为义， 论断是自以为是，所以求神帮助，因为我们有这项表现，你要小心你是否跟错了。没有恩赐，唯我独尊，实际上这个也是假先知本身的特质，宣告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教派啊，我们是唯一真信主的。我最近听说内蒙古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义宗路德宗的一个宗派，否定所有其他的教派，他们是弟兄会的传统啊。我若你有机会读神学，知道神学只是圣经的亮光，不是真理。其实那个时代让人了解神的话，不要把神学绝对，更不要宣告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他们对人不会怜悯罪人，当你高那么高，你就不断有律法，极强的法利赛分离主义。法利赛人叫做分离主义，他们把自己变得好圣洁，放了一些很高的标准在他们生命中，所以他们外表很虔诚，甚至很容易就觉得唯我独尊啊，他们不会怜悯罪人。这是跟耶稣分别说的，耶稣也很圣洁，很守律法，但耶稣有爱，他会怜悯，他里面有恩慈，恩典的慈爱，就像妈妈对犯错的孩子那种叫做恩慈啊，无条件的恩典的慈爱。所以求神帮助我，就我们看到一个老师带出来的信徒是有这样的表现的，我们要小心，不一定是那个老师错，也许是那个门徒有法利赛的灵，有宗教的灵。你要没有良善，背离家庭，否定教会，破坏关系啊，没有良善，良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单纯，但跟随这种极端教派的啊，不一定异端呢，他们都有一种反家庭，就是要他们离开家庭。我在说也许可以搬出来凡物公用，但是不代表要背离，就背叛家人，跟家人吵架吵到一个地步是确裂的，就真的这样要小心，这个不是良善。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修补关系，无论如何除了他们赶你出来，你不要主动离开，这个就对了。良善的人不会主动跟家人分裂啊，无论任何的信仰我都不相信啊，这样是荣耀神啊，否定教会，这个是很明显的假先知信徒的果子，他们认为教会错了，都是堕落的，只有我们是对的，所以会否定教会啊，然后破坏关系啊，不是说破坏跟信徒的关系，他们很容易破坏跟别人的关系，因为他们做事极端，要提到第三种果子。假先知的果子第三种是信徒行为的表现是偏执，没有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什么意思呢？没有信实是自私，用宗教的借口接掩盖明显的错误。你是灵恩派的信徒有这样的倾向，明明是错的，他们说祷告祷告，就说找一个理由，就把他所明显的这个自私的行为说成是神的旨意。小心小心，基督徒没有犯罪的特权，真的没有。我们纵然犯错了，我们不能把这个错啊变成合理化，千万不要错着认，打理的站定。信实是说一不二，诗篇十五篇说这样的人才可以居住在神的圣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信实是住在神圣山的一种表现，生命的表现，虽然吃亏也不更改，这样的人永不动摇。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啊，我们在圣灵里要接触的果子，信实是很重要，也是一种见证。没有温柔，心很硬。若一个信徒他信仰走到这个地步啊，他只有宗教，甚至他心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顽固，很多的跟人没有妥协，你要小心他也许真的有问题。最主要的就看到的表现，对人对自己都没有带来安慰，没有安慰的能力， 自己也不受安慰，天天抱怨，天天审判这个审判那个，对神没有柔和，对人没有谦卑，啊，只有自己的对，只有自己一个是对，常常兜兜转转，在自己的对对错错，在建立自己的义，小心啊，这样叫做不温柔。所以你真的在圣灵里，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你应该哭，应该为你这罪懊悔，然后你的心会越来越温柔，眼泪可以让心变得越来越软，越软。求神帮助我们要追求这样的温柔，温柔的人有福的，特别承受基督。所以极端教派的就是跟假先知的信徒，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受打压的，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是先知要对抗整个社会，他们对人有一种攻击性，没有安慰性，然后没有节制。他们这些信徒会有狂热的表现，不再理会别人的感受。弟兄姐妹啊，我相信我们爱主是可以的，我们热心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做一些极端行为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你不能只说我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对的。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和好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我当年我洗礼，我后来跟她说，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尊重你的反对去洗礼，我为这个不尊重向你道歉。我没有说我洗礼是错，但是我真的伤害他冒犯他，这个叫做温柔啊。我们有些行为众人我们不能妥协，但是我们言语柔和，立场坚定，好意接受，一次依旧，这个叫做节制，这个叫做尽量去满足家人的需要，这个是带来和谐，也是真的在圣灵的果子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对自己 say no， 真的把自己放下。你要知道宗教的灵会让我们的自我很大，让我们不再节制啊，让自己的宗教成为最伟大的最重要的。我们在以色列看到那些戴 kippah 戴帽子的那些宗教的法理宗教的犹太人，他们在信仰上很虔诚，圣经律法不犯，守很多戒条，但是他们在生活上因为感觉叫做宗教的行为，他们插队打尖啊，很多时候要求特权。有一次我实在看到有一个那个正统犹太人，他们在我们排队要进去洗车的，他从出口插进来啊，插进一个地方直接插队。你在以色列发现很多非教徒的犹太人很讨厌这种宗教教徒，因为他们会自以为义，认为我在守宗教的规条，我其他事情可以不尊重，其他的法律、其他的公益啊、排队啊，这些都不重要。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觉得这就是偏激行为。事实上，这种法利赛主义啊，这种宗教的灵是错的，是假先知的灵的一种。所以他们是传统被教错了，所以没办法。只能怜悯他们。所以真正的在基督当年，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要走窄路的时候，对着那些对走窄路的当年的门徒啊，他心中实在很多忧虑。因为当年的那些假师父太多了，有些走以为是走的，你以为他是走窄路，实际上他们是在哪里借着基督徒的名义，他们在讲他们的律法主义，他们的错的教导。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我们如何分辨？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都靠圣灵行事，没有别的方法。我们不要守律法的字句啊，我们守律法的经义，要靠圣灵来问当下，主啊，你要我怎么去遵行这个话语？我们要怎么样在圣灵里用这个九个果子来洁净衡量我们生命，然后在这个圣灵的充满底下，以基督的平安做我们心里的主。所以我们用充满我这首歌来做我们这个如何被圣灵充满。 就是更谦卑到主的面前。我愿你啊，真的要学习如何更深的被主的灵所充满啊。有一首诗歌叫做《充满我》，充满我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求神帮助我们。啊，这个才对，我们要常常泡在圣灵里，常常泡在圣灵的光中，圣灵的活水中。愿神以他的爱，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至十九节。
这样才是灵里的同在，呼求他，圣灵要来充满。你是我们的保卫师，教导我们如何分辨，
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
圣灵里祷告，在神的同在里，在主的爱中被浇灌，你的灵是满溢的，不再枯干的。
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
长期感觉到枯干遗失，快快来到神面前，承认你其实错了。
我们切慕你的真理，可想你的话。
祷文愿意
感谢你把生命的活水恩赐给了我们，
求他再赐你活水，
用无比丰盛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
回到他的恩典
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求您让圣灵充满我们，安慰温暖我们，提醒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行在主的心意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带我们进入主的光中， 们结出真正的果实，一生一世属于主耶稣，紧紧地跟随主耶稣，
充满我，浇灌我，
我的灵需要主啊，你的灵来浇灌，
充满我，来洁净我，
更新我，
更新我。
求你向我们显示，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紧紧的跟随，更多的跟随，真的要谦卑的灵充满你。唯有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才能分辨什么叫做真先知啊，然后。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的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的圣灵的事。当你发现你跟着一个师父总是叫你体贴肉体的，然后没有感觉到圣灵的带领的，你要小心。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如果他完全没有提圣灵神的旨意，你只是活在肉体当中，靠自己的意志啊，靠你自己的律法，你的忠心，你的意志来做一个基督徒，你很可怜啊，你很可怜啊，总有一天你会放弃这个信仰，让你没有依靠神的能力，靠耶和华的灵去过神要你过的生活，你永远像不了耶稣，因为耶稣是顺服圣灵的。所以但愿我们能真的体贴圣灵，即圣灵的果子，求主来分辨出假先知来。这其实很难，为什么难呢？因为人有人明知是错了，知道不对了，为着面子，为着那个能力，他们都不肯回头。所以求主怜悯。其实主所要的是一个谦卑坐在他脚前的人啊。所以愿意今天最后我们用那个在耶稣的脚前，我们来回应，做我们的总结的那个回应的诗歌。因为唯有真的在主的脚前，那种安息，那种平安，才是我们真正能分辨我们在哪里。但愿今天最后我们能靠着圣灵享受主的同在，回到主面对面说话的玛利亚的经验，让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分辨，只有神，只有耶稣的同在，那种平安能让我们分辨那个我们跟着师父是否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尽情留心聆听，
主啊，让我们等候你的旨意，一个真正能以你为主的生活习惯，真正活在你面前的，一个真正在与你面对面，就像你宝座的人应该能这样，在耶稣你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
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怀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只爱你。
主耶稣，唯有安息在你里面， 愿意等候你，愿意为你与你一起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在你温柔的爱中，我完全的接纳自己，满足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天天感恩，你会把更多的属灵的经历和能力给我们，让我们离开那个法利赛人的灵，离开那个宗教的灵，我们宣告我们要安息在你里面，天天感恩。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圣灵带我们到耶稣的脚前。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没资格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我们才能真正跟随主。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得安息。主啊，让我们今天知道跟随你的路就是一条，就是窄路，就是追寻与你同在，与你同行。主，我们愿意献上一切等候在你面前，现在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法利赛的灵，有什么宗教的灵，有什么在灵里不满足的，那些属灵的目标又不是出自你的，求你现在把它赶出去，奉耶稣的名，让我们现在谦卑在主的宝座前，主的脚凳前，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里面很多的走偏，有很多的声音，很多宗教的律法规条教条在我们里面，奉主的名宣告这些都要出去啊，断开这些魂结，就我们曾经跟错一些师父，跟错一些属灵人，我们给他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生命，一直自卑在神面前。我们今天用主耶稣的大爱宣告换过啊，替换这种的宗教的一种压力。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我们现在灵里有自由，因为主耶稣在你宝座前，我们就谦卑俯伏敬拜你。我们就是渺小的人类，我们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唯有单单依靠你。所以主，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现在宣告，我们变成小孩子，单单仰望你。我们柔和谦卑在你面前，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单单仰望你，求你取替。代替我们里面所有宗教的目标，所有教会的事工的压力，求主你为这一位怜悯的主，与我们一生同行的主，你要宣告认识你就得自由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认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必叫你得自由。愿这个真理今天在我们心中再次发出力量，带领我们进入这种真理，释放我们的心，我们再去宣告我们过去所有的那种追求，我们现在为主放下，单单求主把他要给我的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只要亲近你的方向，只要走进你的目标，我们愿意靠着你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也靠着你给我们圣灵的大能来侍奉你。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光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愿意跟你立一个新的约，求你让我们的实心换肉心，给我们里面有心心与心灵，可以靠着你我们的心再次柔软，变得更美，变得更温柔，再次愿意能够爱，能接受爱。我们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过去错了多少次，今天愿意跟主你立一个新约，再次立一个新约求你换掉我们的实心，让圣灵给我们一个肉心，有温柔，有温暖，有爱，有平安的心，愿圣灵在我们心中播下这九种的果子。哈利路亚，我们将的感恩祷告交托是完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愿意这样的宣告阿们写出你们的 名字谁谁谁，我愿意，哈利路亚，我相信主已经听你祷告了。你愿意断开你的过去吗？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你跟你的过去告别吗？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太容易累积了很多过去，如果那个成为你的重担，让你今天跟主产生很多的压力不必要的压力，我愿意主今天就在这里宣告你可以重新开始。无论你过去跟的是真身教义假先知都不重要的，最重要统一为主。阿们，愿你的生命现在重新开始。所以刚才有跟我一起祷告的，我们愿意宣告，我里面靠着圣灵能重新开始，求圣灵给我结出九种果子，哈利路亚，不再有偏激的行为，让我一生活在主的温柔当中。就是别人来杀你，别的宗教来迫害你，你让我死我就死给你看。我相信这个是主的生命，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所以主必叫你这样温柔的人得到他给你的，不是你坚持跟人斗的那个产业，是神特别留给你的产业。温柔的人愿意退，也要去找神给他的更大的产业。哈利路亚，愿神帮助你，哈利路亚，求神帮助你能重新开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